122篇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所在的地方分明是诗篇100，分明是在橄榄山上，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已经很近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说耶路撒冷在望，现在你可以说圣殿在望，现在你可以说神的同在就不远了。没有多久你要达到哪里，那是何等的安慰。虽然他们经过了流泪，虽然他们中间经过许多的心酸，许多的眼泪，弟兄姊妹，现在他们看见耶路撒冷，他们所有的疲倦都不见，疲倦都消失了。所以我们要知道122篇是个很大的进步，已经快到那里，但是还不是那里。一面说我的脚站在你门内，但是怎么还是远远在望。所以这个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困难。那因为这个缘故，有两班的圣经学者，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说，事实上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橄榄山上应该有一座城门，这个城门呢就在橄榄山上，然后从橄榄山的城门呢可以直接有一条的路，那条路呢应该是一座桥，那一座的桥一直从橄榄山通到对面的圣殿山，一直通到金门，那从那里人就可以进到什么，就可以进到圣殿去。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这里写诗人说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但他同时能够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他可以这样说。那这是一个说法，但这个到底有没有考古学的根据，这是很大很大的问号。其实这里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伯法奇，所谓的伯法奇就是到了橄榄山，到了伯法奇呢，我们主就骑着驴子就进耶路撒冷。那现在如果大家没有到耶路撒冷，你读那段圣经一定会糊涂，你搞不清楚，因为你实在搞不清楚原来伯法奇到耶路撒冷还经过一个山谷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因为在古时候不像现在我们的大都会一样，我们经古时候的城那个观念是什么，是个城墙来范围它。但事实上你知道在古时候那个许多人的观念不一定只说城内才是耶路撒冷，事实上你到了橄榄山，严格说你已经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你到了伯法奇，你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边界，虽然不是城墙的边界，但是已经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英文所说的 city limit， 这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那个城市的界限，就是过了这个界限，你知道你已经来了耶路撒冷。所以大家要记得，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就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他是过了耶路撒冷，不错，但是还可能在耶路撒冷城门的外面，乃是路加乃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一次主耶稣是进到城的里面去。所以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我们不仔细的话，我马马虎虎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以为这个就是那个，那个是这个，其实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里所说的站在你的门内，事实上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城市界限这个词，所以很自然的就用这个来取代它。所以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什么意思，我们已经到了伯法奇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考古学能不能证明过去那里有个城门，这个我们不去管了，那这个城门严格说不管，但是因这我们说过，就是因为拉比他们认为说你到了伯法奇就到了 city limit， 所以他们想象说很可能那里是有一座城门。那有没有的是另外，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但是要紧的是说很明显的到了122篇，你看这些人已经到了橄榄山，对面就是耶路撒冷，对面就是圣殿，对面就是神的约柜，我们就能来到那里脚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目标已经看得见，当你还在死海的时候，你只知道那个目标远远在山，你只如此而已。但是现在你到了橄榄山，所有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就印在你眼前， 现在你能忘记路上的辛苦，因为不久就要到了。但是弟兄姊妹，看上去已经快到了，但是从122篇一直到133篇才真的到了时间。那么中间呢，有125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就是现在他们明明是在122天，明明是在这个山上，明明是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已经到了橄榄山了。但如果你到过以色列，你都知道，如果你到过耶路撒冷，你知道这条路不是容易的路，就是从橄榄山到圣殿山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他一定要经过锡安山。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我很兴奋，因为有人把我带到锡安山。那么锡安山是个很，今天的锡安山是个很高的地方。那么我就问自己，我就告诉自己说，因为圣经里面的话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我告诉自己说，你看，今天我可以登耶和华的山，我就很兴奋。那么，但是呢，我为着安全起见，我就问附近的修道院的修士，我就问他说：“请你告诉我，这个果真是圣经中的锡安山？果真是圣经中大卫那个时候的锡安山？”他说：“不是。”那我就很惊讶。那么，结果我就告诉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么你告诉我，锡安山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所站的位置乃是耶路撒冷的西山，是在很高的地方。那个地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最后晚餐那条是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你不要往上看，你往下看。我一直看我找不到那座山，他说脑你往山谷看。那么那里有一个池子叫希洛亚池子，圣经里面告诉我，那希洛亚原文这个你说读起来希伯来文就是希安池子，这个希安和西安根本是同样的一个音。所以意思就是说，希洛亚池子那个地方就是大卫最早把那座城攻下来，也就是圣经中的锡安山。那弟兄们，现在你才明白，原来耶路撒冷有好多山，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而锡安山是最小的一座山。所以弟兄们，等到启示的人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可见他们来到了锡安。等到你来到了锡安，你才发现那山比这山高。为什么？你现在才发现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又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已经到了橄榄山了。结果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降低再降低。你如果要到锡安山的话，从橄榄山到锡安山没有桥的，从橄榄山到锡安山你一定要进到山谷，然后到了一个谷叫做希伦溪谷，然后从希伦溪谷再慢慢的爬上去。实在说来，在旧约，在约翰，在大卫那种所有朝圣的以色列人都是走这条路的。你到了锡安山，现在你就发现摩利亚山就在上面，就在北边高一点的地方。实在说来，锡安山也是摩利亚山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普通说摩利亚山是指的圣殿山来说。所以如果你到了锡安山的时候，你还要往上看，现在你往北走，那么最高的那个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就是圣殿，也就是神约柜所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125篇的时候，你知道你又进了很多了。你本来以为登峰造极了，结果没有想到那条路居然带我往下去，居然到一个地方叫做锡安。那么圣经里的锡安是代表的什么？锡安就代表的圣者的原则。但是弟兄姊妹，许多人说我们是得胜的，你看你他不得胜。所有的圣人要记得，他所在那座山是最小最矮的山。所以感谢主，这是125篇。到了133篇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一条路。 这条路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怎么一步一步往上扬。
那现在我们回到121篇，
今天我读120篇目的不是要看内容，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诗篇121篇它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诗篇121篇刚好在120篇跟122篇中间，是在约旦河外和橄榄山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准了这个位置，那么朝圣的人是怎么到橄榄山的？那条路我们主耶稣在约翰路加福音为我们了解得很清楚，那条路是经过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经过那个流泪谷，就是那个活谷，然后一路要走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120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是伯法其，给我们看见是橄榄山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121篇这里他所在的地方，那一定是从耶利哥一直到橄榄山那一块。那很明显的，这些人他们要沿着河谷要往山上去。那弟兄姊妹，当他们站在几乎是海平面底下430公尺，结果他们怎么说？我要向山去。为什么要向山去？我的道路不是没有目标，我的目标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最后我成长能够一直长到神的面前，神的约柜就在那里。所以这里说我要向山举目。弟兄姊妹，在这里他没有看见，他在这里没有看见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门，因为所有的到橄榄山那条路一定是那条路，这个不会错的，那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看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所走的那一条，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这条路原来就是锡安大道，原来就是诗篇84篇所说的锡安大道。而流泪谷呢，就是从死海一直到地中海那个高度，中间430公尺所经过那个火。最近8月份我们曾经到过那一带，那是全世界记录是最低，这个最高最高，没有一个人受得了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有的时候耶路撒冷下雪，有的时候摩利亚山下雪，这个约旦这个火谷是不下雪，雪更下不来，你一眼望过去就是犹太的旷野。而那个旷野你记不记得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羊要他们送到旷野去，就是送到这一带的旷野。那这一带旷野晒太阳晒的时候一定要伤害我们，所以难怪第5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那个时候你如果在犹太的旷野，你只要看见一块大的岩石大的磐石，那个有个投影，那弟兄姊妹，那个就是最阴凉的地方。你如果到了疲倦的旷野，让我们记得什么能伤害我们呢？太阳能够伤害我们。到了晚上，白天是非常非常的冷，晚上是和外非常热，晚上是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呢，白天太阳并不伤你，夜间的月亮也不害你。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这条路是在哪里？很明显，这是犹太旷野那条路。那条路乃是从死海一直到耶路撒冷的那条。所以就是你看见，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这个写诗的人说我要向山举，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为什么？乃是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那么他的约柜在哪里？他的殿在哪里？他的同在在哪里？当然在那里。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不过是过路的，但是我要往上升，我要竭力追求，看万事如同粪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背景底下，你才能明白诗篇120篇我要向山举目，到底向什么山呢？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普通我们用中国人眼光来读这段圣经，那么可能是指黄山，可能指泰山，什么山都可以，阿里山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这里不是任何的山，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到了那个山顶最高最高的地方， 我们就能见神的面，我们就能在他